好，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感谢神，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新的一卷书，就是在新约的马可福音哦。马可福音它其实被早期教会就是公认是马可他在罗马的时候写成的，而且是四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福音书当中第一卷写成的。是在主后60年，而马可是谁呢？那马可他是使徒彼得的亲密同工啊。那这本书马可福音他所写成，其实这本书他主要就是要带出，也是要启示主耶稣，他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谦卑的来到我们世上来服侍人哦。所以因此呢，当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卷书它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介绍耶稣，并且它整章当中我看到它就在描述耶稣他在世上的服侍哦，而且透过耶稣所做的，其实可以让我们看见并且来学习耶稣的服侍。所以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耶稣在世上的服侍哦。好，那经文的开始呢，我们就看到马可他就介绍耶稣他为福音的起头哦。那在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他第一节他一开始他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我们知道说福音它其实就是好消息哦，而好消息是什么呢？其实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福音其实就是耶稣。那福音我们知道说比世上的任何事情都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毁坏，会成为过去，但是当这个福音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却要改变大地，他要改变人的生命，而且是一切好事的开头哦。因此当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来是要带来转化，而他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一切的我们所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哦。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经文这么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其实这节经文它是引述在以赛亚书40章3节哦，而在马可福音第1章2节，他那边有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其实就是指这个约翰，他指明这使者的任务就是要替主铺路，为的是要使人的心思能够回转归向神，好让主有平坦的道路能够进入人的心中，并且在人的心中来掌权作王哦。那既然约翰他是这位的使者，那他所做的就是他为耶稣来做见证，甚至他应验了过去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因为以赛亚他在过去刚才 Asher 有说，在700多年前期他就已经预言了有一位是要来预备为主来预备道路的使者哦。那约翰呢，他在旷野呼召，让人的心预备好，能够悔改，以致说当这位弥赛亚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人可以已经准备好，是可以悔改。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人他们是很尊敬施洗约翰的，所以约翰他其实也是有一些门徒，也愿意来追随他。但是呢，我们看到约翰其实是非常的谦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本身的身份，所以他就一直的把众人的眼光跟众人的眼目引向，就是在第7节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就是神的儿子哦。所以约翰他就是要让人知道说，悔改，你们今天来到我这里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一条道路，是要把人引向，就是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福音的起头哦。所以其实从这里，我觉得我们就在想，今天因为耶稣他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我们却知道说他会再来，第二次的再来。那今天我们的角色，我们今天还在世上的，我们身为追随耶稣的人，那我们是否也是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其实也是在预备 一条道路，就是说让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使耶稣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有更多的人，其实就有更多人已经信主，也能够因着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进入，跟耶稣一起进入到这个永生的国度里面呢。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里，我觉得就可以去思考，去反省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要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说我们的，有些人觉得我的口拙笨舌啊，不懂得怎样分享啊，这些等等。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也让人家能够从我们身上，然后让他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然后他们的眼目能够看到，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福音的起头，就是那位爱世人要拯救我们生命的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在世上，我们也能够来为着神的这个福音把好消息传给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哦。所以那我们就看到，除了他是福音的起头之外，我们也看到在耶稣他开始服事之前呢，其实他也经历了试探，并且他胜过试探哦。所以在第九到第十三节，其实在这一整段九到十三节的经文当中，他是在有描述到耶稣的受洗，还有耶稣他受试探哦。那受洗呢，是耶稣神的儿子就已准备的一个服事的开始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当耶稣他去接受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当他上来的时候，就天忽然就为他开了。这种的景象就好像是显明了一个神国的景象。然后我们就看到圣灵就当时候就降在耶稣的身上，也是为神的儿子来显出这个印证，证明他就是神要用圣灵所膏的基督，就是那个受膏者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耶稣他在受洗的时候，有父神他自己来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而这位甘心降卑来到世上的为人的儿子，这个耶稣他其实也满足了父的心意，就是他要做成父所要做的这个荣耀计划。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看到他这里就说，这是我的爱子，就是父有声音发出说，这是我的爱子，是父神的一个宣告，来表明说主耶稣的神性，其实也带出他在地上，他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哦。然后之后我们就看到圣灵也催促耶稣到旷野四十天，然后接受了这个撒旦的试探，显明主耶稣他是神的爱子哦。那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要去故意去受这个二者的试探。但是呢，其实当我们灵命到达一个阶段，不同的阶段的时候，神他其实也是会允许，就是有一些的试探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哦。而因为我们知道，魔鬼二者他们所要攻击的目标，就是那些愿意顺服神的人哦。他们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对付那些对神好像很冷淡的，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那当然另外一方面，神他也应许借着我们所面对的试探，唯要显明我们是可以靠着神的话语而经历得胜哦。更何况我们知道说，也因着今天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耶稣他在是接受试探之前的洗礼当中就有这个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知道也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无论我们经过任何的试探试炼都好，因为我们有这个里面的这个力量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他自己本身经过试探，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去胜过他。那第三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在世上的服事，其实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宣扬神福音哦。在第十四到十五，那这节经文就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所以耶稣他在受洗后，其实他第一年在犹太的地和加利利之间啊、来侍奉。这个我们可以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我们会看到，好像约翰福音里面哦。然后他其实也是呼应施洗约翰的侍奉哦。而这件事情的发生，当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下监这件事情，是第二年哈、第二年。那神他其实因为耶稣已经起来开始服事，那神也结束了施洗约翰的这个铺路的工作。所以当约翰下到监里面的时候，主耶稣他就回到加利利来正式开始独立的侍奉，来显明他的服事哦。那在经文当中他这边说日期满了，那日期他其实也不是指那种、普通啊我们讲的那些日子哦，那些日期，因为在这个日期它的原文它是 kairos 哦，它是指神的时刻，就是福音的时刻。而满了就是一个 fulfill， 那日期满了其实就是指根据神救赎的计划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建立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是在指这件的事情。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发现耶稣他其实也是很看重神工作的时间表，他不是自己来啊、我想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没有，他知道他会按照神父神的工作的时间表，因为他也去明白神的心意，并且他十分清楚的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的目的哦。那神的国其实讲的就是接受神掌权治理的范围，而神国的建立呢，其实首先就是要要求人心的悔改。所以之前施洗约翰一直在做这个悔改的洗礼。当然悔改不是要进入神国的资格，而是为了要能够走向神国的第一步哦。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悔改哦，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人才能够使人心来转向神哦。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本身的这些罪的话，其实我们很难会来寻求神哦。而这个福音就是进入神国的这条路哦。所以耶稣他受差遣来到世间最中心的服事，就是要挽回人，恢复人和神的关系。所以这是耶稣他来到世间目的哦。而耶稣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其实是非常的有限哦。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圣经的话，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在世上的时间只有三年多而已哦。所以他也知道当他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总是需要有人来传福音，来继续这个福音的使命哦。因此呢，我们也看到在16到20节的时候，耶稣他也呼召人跟随他哦。所以在这四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四个人物，就是彼得、安德烈，还有这个就是雅各和约翰哦。那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原来本来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曾经也跟从过耶稣哦。那是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后来他们又回去捕鱼为生，而现在呢这个时候是主第二次的呼召他们，要他们放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来从事这个更有价值的这个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来跟从我，其实就是要来跟从做主的门徒。所以当时候犹太拉比他们不只是传授道理，他们其实当有门徒跟随他们的时候，这些门徒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以自己的这个日常行为为人言传身教，而不是只是在讲而已哦，而是从生活当中这些门徒也是能够学习的哦。而雅各和约翰是彼得和安德烈的伙伴哦。那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萨罗米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亲姐妹哦。因此呢，他们兄弟二人其实也是耶稣的表兄弟哦。好，所以耶稣他当时候就呼召了这四个人，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耶稣他呼召这四个人，这四个人他从事什么职业呢？其实他们就是渔夫哦， 他们就是渔夫来的。而这渔夫呢，其实真的是除了打鱼之外，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哦。所以对他们来说，渔网跟这个船是他们唯一的生活依靠。但是现在耶稣却要他们放下他们的这些技能，要他们丢开他们所熟练的这些生活技能，要离开故乡，离开他们的家人，来跟随耶稣。我相信他们当时候跟随的时候也不是非常清楚他们要做一些什么事，可是他们还是愿意因着耶稣的呼召而放下，来转换他们人生的跑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当我们可能大概大致上知道耶稣啊，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可是当今天耶稣说你要放下你的工作岗位，可能我今天是一个 accountant， 我是一名律师我有一技之长，我在某一个行业里面，但是耶稣却说你愿意放下，然后可能你就呼召你来进入全时间的服事当中，可能我们心里面也是会非常非常的挣扎，因为毕竟这是我的技能。当我今天如果说我真的是要进入全时间的服事的时候，那是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是否是可以做得到，是否需要什么很多很多东西，我们都会这样子去思考。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说这四个人他们就马上，他们的反应就是立刻然后跟从。所以在其实这些的反应在神的眼中是最宝贵的反应哦。那就好像约翰他其实，如果我们在马太福音4:22的时候，他那边其实有描述的更清楚，就是约翰他那时候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立刻舍了船，然后就这样子跟着耶稣就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他们的这些的反应，他们的回应里面，我们去思考到底当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像这些门徒，过去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是愿意马上放下，然后神我就是这样子跟从你呢？我相信可能是不简单，对今天的我们很多人可能是一个很难马上像他们做的这样子一个决定来跟随哦。但是我觉得也是帮助我们真的要像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就是单纯的愿意舍下然后来跟随耶稣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他也呼召人来跟随他。然后第五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服事的榜样哦，在21-45这整大段当中。那在接下来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耶稣他服事的态度还有行为，也是他的这些的态度行为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效的哦。那首先呢，就是他传神话语，在21-22。好，那耶稣他到了加百农，那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哦。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用神的话语去服侍人，然后为了就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权柄之下哦。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耶稣他的教训其实是出于神，而不是凭着自己所说的。所以经文才会说，因为耶稣的教训好像是有权柄，不像一般那些文士啊教师他们所教导的。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同样的来放胆传讲神的话语，因为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他们不敢去跟人家分享福音，总觉得我这样子讲对吗？那我应该要怎么来描述？那别人问我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回应？我觉得其实当我们愿意的时候，那神他自然就会给我们智慧也会给我们话语，让我们懂得要怎么来为他传福音，让那些听到人他们所听到的并不是我的一大堆的道理，而是听到这个神所要他们听见的这个信息， 他所要带出的真理哦，因为我们知道唯有真理是能够让人的灵苏醒过来哦，所以今天当我们愿意来为神放胆的来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有圣灵他在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也会看到透过我们所表达的传达的这些信息呢，人的灵就会苏醒过来，而且我们也看到当时候是会带下神的同在在当中的、哦、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传神的话语。那第二呢，耶稣的服事也包括赶出污鬼、哦、在23到27节，那23到24节的经文就这么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所以污鬼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污鬼他也认识耶稣基督，他也知道说他是神的圣者，但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却拒绝接受、耶稣作为他的主、哦、所以污鬼跟耶稣仍然是没有任何的相干、哦、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污鬼的态度，也看到当我们去看看我们今世有许多的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也承认宇宙当中是有神的，但是呢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让却他们知道有神，可是他们不愿意让神来干涉他们的人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惜。那当然污鬼他在当时候他说的是没错，他说哎呀，你是神的乃是你是神的圣者，好像也把这个荣耀称赞归给神，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耶稣他在当下其实是拒绝接受邪灵他所做的见证，因为他知道说这些见证的源头都不是来自于神，所以污鬼的见证再有力量都不能够使这个荣耀归于神，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他们不但是不能够把人领到神面前，他们的最重要他们的诡计就是他们要迷惑人，他们要混乱主的所事跟所做，他们要混乱神与鬼的这个界限哦。因此呢就耶稣当下就叫他要安静，然后就把这个污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哦。那现今其实我们知道恶者邪灵魔鬼他们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哦、他们会一直不断的制造混淆，好像那些好像感觉看过去好像是这个神的作为，但是很多时候却是有很多许多的混杂在里面，以致我们如果我们不是非常的认识神，或者是我们的信心还不够坚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迷惑，甚至我们就会偏离神。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识破恶者的诡计，就好像最近我们在上这个医治释放课程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仇敌，因为当认识他们的计谋，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懂得去分辨，所以我们也要认得这个认识恶者的作为，明白他们的属性，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就认出他们的诡计，然后可以胜过，然后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哦。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他赶出污鬼，那当然耶稣呢他也有全能医治哦，在28到31节，那30到31节这里说，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起他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那相信他当时候耶稣他在圣殿跟这个西门的家是非常靠近，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就来到西门的家，然后就看到他的岳母正生病哈、哦，所以当时候耶稣他就很快的他就进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然后他就整个就得着医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他是用能力来医治人，让人能够起来服侍的，所以耶稣他可以医治人身上的病痛，而且他也是可以医治人心里的哀伤。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神也赐给我们权柄，所以我们也可以为人按手 祷告，来求神来医治他们身体的这些病痛，甚至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使人的心哦，不只是我们身体上的这些的病痛哦，甚至是人的心受伤的心也能够被神触摸，被神来医治哦。所以今天神耶稣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也是同样的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能去做医治哦。好，那当然第四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就进入安息，在32到39哦。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这段经文当中，众人他们当时候是来他们就在寻找主哦，但是他们寻找主并不是为了要来听到哦，而是为了能够医病，为了能够得着医治，为了神可以为他们赶鬼哈。然后这些人当时候他们其实只是为了要解决人的问题，他们的需要，而不是真的心里面想来寻求神哈。所以当下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拒绝众人的寻找，因为他知道说他奉差遣来服事的目的是要传神的道，而不是一直在做这些的事情哈。所以耶稣他甘心去服事人，但他的服事并不是根据人的需要，而是根据神的心意哦。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一个动作，就是他就退下来，他去到旷野里面，在哪里？在那里祷告。所以他从一个很忙碌的事工哈，然后我们就停下来，放下来，然后进到旷野里面，进入到安息里面，他为了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哦。那人其实都是看重肉体的需要跟眼前的好处，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耶稣却是让人看重神的心意过于肉体的需要，去注意永恒的事情过于眼前的好处哦，为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神永远的计划当中。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如果在教会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服事啊事工都好，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停下来，然后我们要去来省察到底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要迎合人的需要吗？是为了我们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吗？还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心意，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哦？所以进入安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在我们要学习安息哦，就好像过去我们在以赛亚里面。神也是以赛亚书当中神也是常常要提醒以色列人要进入安息哦，因为只有在安息里面我们也就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我们能够知道他心意的一段的时间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在服事当中呢，其实耶稣他也彰显了恩慈怜悯哦，在第40到45节，那40到42节这里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但是呢，却没有。我们也看到耶稣他也没有医治所有的那些疾病，也没有赶出所有的污鬼哦。但是虽然说他很多时候他有这个怜悯，他也动了慈心，但是却没有解决当时所有人的这些需要。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服侍人，目的不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的目的并不是做这些医病赶鬼解决人肉体的需要，而是为了要宣传神的福音。然而呢，我们却看到虽然是如此，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的这个目的，但是他还是对那很急迫来寻求医治的这个麻风病人，他伸出了怜悯的手来医治他。只是耶稣他在当下就吩咐那个人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因为耶稣他知道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哦，所以他就告诉我：“你不要先大肆宣传这件事情哦，因为他时候还没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 有这个恩慈跟怜悯的一个属性在他生命中。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孩子，我们也有这个恩慈怜悯在我们 的生命当中。那我们是否也愿意为那些很需要的人伸出怜悯，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天父的慈爱呢？好，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属神的这个属性，使我们能够对人哦，就是我们会对人有兴趣哦，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活出神的这个属性哈。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我们看到这几个就是耶稣的一个服事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并且能够活出来的哈。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世上的这些的服事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现在才看第一章，后面我们看到更多比较详细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是否也愿意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学像他一样的服事呢？我们可能觉得说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啊，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还不够好啊，怎样等等等等很多的借口，但是我们却知道说今天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那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当我们愿意夸出去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了，并且让透过这些的服事，我们也看到神怎样子来转化人的生命，并且也是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我们跟他的关系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深入、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耶稣的服事，我们来学像他，并且来经历神、哦、所以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剩两分钟我就加一个点。那我想今天当我们看了马可福音有关耶稣基督的服事，那当我们看了耶稣基督的服事，了解了耶稣基督的服事，我想更关键更重要的就是主对当代的门徒发出一个呼召，主同样也对我们发出一个呼召。我想这个呼召除了刚才讲到很多种的服事以外，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在第17节所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我。我想今天主同样对我们发出这个呼召，来跟从我。他要叫我们，这里说得人如同得鱼一样，其实这个字它原文其实它没有所谓的如鱼，它是讲说要做得人的渔夫。那当然他当时对待那些在加利利海边湖边就是捕鱼的这几个人来说，当然就用了一个他们可以理解的，你是捕鱼的吗？从今以后我要叫你得人，不是得鱼，就得人如同你得鱼一样，你一网捞上来多少的鱼，往后你要去看到多少的人，多少的灵魂。所以我想从这个呼召里头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反省，今天你是什么身份？如果你是一个你是一个行销的人，那行销的人你是为了要招多一点生意，得多一点生意、哦、好像坐在后台的从今以后你不只是要做行销，你要得人，如同你在行销，你要做一个得人的行销员。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要做一个得人的学生。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你要做一个得人的一个生意人。如果你是无论在各行各业，你是一个行政人员也好，你要做一个得人的一个行政人员。你说没有，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同样的，你也可以做一个得人的一个行政的一个这个家庭主妇，无论你在高科技的领域各方面也好。那其实今天虽然把我们放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其实有一个呼召跟一个托付，就是要得人。得人如鱼，我想这个鱼很有意思嘛，因为在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十字架是那个记号，但是对早期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他们是用了那一条鱼、哦、大家大概都看过那一条鱼 因为鱼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ictus， 那 ictus 是五个希腊字母所拼凑成的。那这五个希腊的字母第一个字就是代表耶稣 Jesus， 然后第二个字一个 X， 这个 X 在希腊文是一个叫做就是代表的基督的那个 Christus， 然后第三个字是一个圈，中间有一点是那个 veil， 就是那个神学的那个 veil， 就是神。然后第四个字是一个 Y 但是那个 Y 的写法就是 Wios， 就是神的儿子，就讲到神的儿子。然后后面一个好像一，但是是尖角的那个一那个叫 sote， 就是救恩。所以当说得人如鱼的时候，这个鱼其实在表达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无论你是什么行业，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服事的时候，其实他对我们发出一个呼召，让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求主帮助我们。